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嗷！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节目当中。寒假呢也过了一段时间了，小伙伴你有没有好好的利用每一天呢？还是你都睡到了中午呢？哎呀，大半天都过去了。我们呢要爱惜光阴，因为每一天的生命啊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别人送你礼物，你不会随便丢到垃圾桶里面去吧？我想不会的。所以我们也要珍惜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啊。而阅读好书呢，我相信就是善用生命的一个具体做法啦。赞哥呢觉得小伙伴在这个寒假至少读个三本书吧。赞哥来跟你比赛好了，我也来读三本书，希望呢在经过这个寒假之后，我们的生命呢都可以有所提升，有所成长哦。那么今天赞哥要来为你推荐哪一本好书呢？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我们却可以为爱朗读，一起品味字里行间的赏心悦目。有耳好书，
有耳好书陪你一起读好书，我是张赞，
我是林光。
今天呢，赞哥要为你来推荐一本也是世界经典名著啊！最近我们好像都很喜欢走这个系列啊，
是，
因为呢，其实好书啊，经典的书呢，它不会被时间所淘汰，
是的，
它反而呢会被时间所淬炼，然后呢越陈越香的感觉，
流传千古，
流传千古啊！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的这本书是《基督山伯爵》。
听起来
不是伯爵茶哦，它是一本小说，是法国的作家大仲马所写的书。
大仲马，
大家听起来怎么好像是一种马的感觉吧？
对啊，好像是某一种马的品种
的品种哦，其实不是哦，他是法国非常有名的作家哦。他写过了另外有一个系列的小说，你一定听过，就是《King 三剑客》是的，这也是他非常有名的一个系列哦。大仲马呢，人称他是小说制造公司哦，因为他
夸张，
对，他一个人呢，在一生当中就写了257部小说哦。
257部，我好想算一下他多少岁，然后一年可以写多少部，
一年可以产出多少。其实不只是他自己啊，他也有找助手，然后呢，他们真的算是一个公司了。
对，那个 team，
一个 team。然后在那个时代呢，他们可以写出这么多的小说，哇，那真的是不得了。而且其中呢，脍炙人口的，就像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基督山伯爵》，还有《三剑客》系列。基本上呢，《三剑客》系列可以说是法国的《三国演义》的感觉。你就知道那个畅销程度了。所以有人说啊，大仲马对于当时法国的通俗小说而言，就很像是我们今天说金庸对于武侠小说的地位。
So, 就知道了，
可以有一些了解，可以有一些了解了。但是呢，我觉得大仲马这个作家真的也是蛮有趣的哦。他写出这么多的小说，我觉得跟他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
啊。又是生活，
对，因为其实一个作家的生活多么的丰富，多么的多彩多姿。像上一次林光哥说，
马克吐温，
他做过很多的职业嘛，然后以至于他可以写出很多精彩的历险。所以写出《汤姆历险记》，一样的大仲马呢，其实他生活当中啊，可以说是多彩多姿，但也是这个处处留情哦。他这个，哎呀，其实生活还有点不检点了，到处拈花惹草啊，一下子盖豪宅啊，办盛大的宴会啊，结果呢，还去跟这个有夫之妇勾搭在一起。 好像不太好，好像不太好。
不是好像不太好，
啊、
是
真的
不
太
好，
真的不太好。对对对，所以有人说、啊、他的私生活好像也算是一本小说的感觉了。
或许那些小说都是他的这个日记，
也是把它写进去的，是不是？有一位同时期的法国作家斯汤达呢，就评论说，大仲马这个人呐、啊，一生可以用六个字带过
哦，
活过、写过、爱过。
哦，听起来好潇洒哦！
是啦，不过大概这个也很
多不良典范
啊、不良不良不良不良。对，灵光哥，你也是读过很多书的人嘛？有没有一些作家在你心目当中是最理想的作家？他的作品也好，但他的私生活呢，也是为人典范的。
如果说他的生活为人所典范的话，好像历史上的不同的这些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被人诟病的地方、虽然说大仲马本身这个客观事实上就是这样是不 OK 的
花心大萝卜、
对对对，这样是不 OK 的、但是呢有一些人其实也是备受争议啊。我刚刚其实有想到像是李白跟杜甫了。
哦，是是是。
对，那我觉得他们两个其实看事情看得都很透彻、那一个是进入官场，一个是洒脱于外。那虽然可能说你说李白天天醉酒然后有一点荒言但是我觉得他是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反而我觉得他是蛮醒的一个人、
是啊，在我们中国的这些作家也就呈现一些很特别的生活样貌啊、不只是影响到他们的作品、其实他整个人就是一篇诗作了。
对对对。
在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一个《基督山伯爵》啊，他也翻译为《基督山恩仇记》
哦，
我觉得翻译为《恩仇记》还蛮
内容好像就出来了，
对，蛮直接的、不过呢即便你知道是基督山恩仇记，你大概知道有一些恩恩怨怨在里面，但是呢你还是会被他的剧情所吸引的、因为
具体发生了什么，然后
对到底是怎么样去报恩，怎么样去报仇呢，这就是我们在这一本书里面很精彩的部分了、而且我觉得很特别是大仲马呢，他把它设定在一个很你可以说魔幻的一个时代
哦，
刚好是这个法国大革命之后，然后呢、有拿破仑兴起，对不对？然后又失败，他刚好呢被流放到这个岛上面去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时代，然后出现了我们的主角爱德蒙。爱德蒙呢、是一艘船的一个大副，而且呢、他就快要接这个船的船长的职务，是，但是呢他就被一些卑鄙小人呢陷害。说他跟这个拿破仑啊有这个通，对对对，结党，然后呢想要谋逆谋反这样子，于是啊他就被打入了黑牢之中、那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底下呢，其实当时的读者啊就真的是会很喜欢，因为这是跟历史结合在一起了，
是是是，而且是动荡的历史，
对，动荡的历史，在一个大时代当中、看到哦，好像有个虚构的小人物，但是他的生活又是那么的多彩多姿，
是是，
这个爱德蒙呢他在监狱里面啊，哇，他被关了14年的时间、对，而且是无辜的，他根本就没有要去帮忙这个拿破仑，只是呢被别人陷害、而且很惨的是他被抓的时候啊刚好是在他的婚礼上哦。哇，林光哥你可以想象吗、
那个气氛
对啊，大家原本很欢乐，
对对 对, 对, 对，
结果咚咚咚突然警察就跑
进来，
对，然后把他抓走、说谁是爱德蒙，然后把新郎就抓走了、留下错愕的这个新娘还有所有的宾客哦。所以其实故事的主轴很简单，因为呢他被关了这14年的冤狱哦，所以他好不容易逃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想说我一定要去报仇，那些害我入狱的人我一定要让他们过得很悲惨这样子。他后来呢就改名叫做基督山伯爵、然后呢不然
如此，
对对对，他要改一个化名嘛、然后呢为什么这一本书叫做基督山恩仇记也是这个原因哦。不过呢为什么他会变成基督山伯爵，而且他怎么有能力去复仇，这也是这本书很你可以说很奇幻的一点，就是他在这个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居然挖通了一个通道，
哇哦，
另外一间牢里面呢关着一个神父，而这个神父呢哦也是很聪明，非常有智慧，他也是在那边挖掘，
好有趣哦。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相遇了，然后神父就倾囊相授，把他所有的知识都告诉了这个爱德蒙，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他告诉爱德蒙在基督山上面呢，在基督山有一个岛上面啊、埋着非常多的宝藏
哦，受高人指点。
对，然后呢你只要获得这一笔宝藏啊，你根本就富可敌国，
哇、wow、
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嗯
啊，这当然呢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但是也就是这个有趣的一个希望摆在那里啊。然后呢于是这个爱德蒙他可以忍得住这14年的牢狱之灾哦、
啊、
嗯，因为他知道有一个盼望在前面，所以他就愿意等待，而且他等待正义的来临哦。诶，其实呢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是勾起了我们对于正义的一种渴望。
嗯
就是一个悲惨的人他被关到了监牢里面，而且他是无辜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替他打抱不平、但我们就想不到要怎么办可以帮助他。
嗯，
对，但是呢这个大仲马就设计了一系列的这个剧情，看到说哦他好不容易逃狱出来，然后呢获得了一大笔财产，终于可以来这个逆转胜
逆转
逆转这个情势了。不知道林光哥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曾经有因为正义获得伸张而觉得诶很开心的一个经验呢？
我有去伸张一些东西好像都没有获得、
哎但是你有踏出那一步，
对对对对对，
想办法伸张正义，
是
不
是？
嗯，哎，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啊。
对对对，
如果都没有人站出来说话的话，那这个爱德蒙就继续
是是是
被关在那里，
对，那样的事情呢就还是那样子，不会有改变。
嗯嗯嗯嗯，在这本书里面呢、14年的时间真的是很漫长哦。爱德蒙他的仇家呢在外面都已经飞黄腾达了，而他一出来发现哇恍如隔世，不真的隔世了，就是大家都变了、但是呢他带着一笔财富呢这个基督山里面的宝藏啊，他决定要展开他精彩的复仇计划了、对对对，
好期待。
对，至于这个呢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跟你分享好了、好啊、到底正义要怎么样被伸张呢、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啊，我觉得我们相信的就是即便呢在这个世界上面可能没有发生像基督山伯爵这样子的事情，有些人他真的到死他都好像没有得到最终公义的那个伸张，但是呢在圣经当中有一段经文是这么说的，罗马书的12章18到19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基督徒所相信的呢是上帝是公义的，
是
最终呢在天上我们仍然可以得到那个公义的审判，
是的。
所以呢小伙伴如果你现在也遇到一些好像觉得很冤的事情呢，当然我们一方面我们用正当的管道来申诉，
是
但是呢二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等候等待那最终公义的审判是来自上帝 的。今天呢赞哥跟你分享的是法国大文豪大仲马的经典著作《基督山伯爵》哦希望呢你可以边喝着伯爵茶一边来欣赏这一部非常精彩跌宕的小说《基督山伯爵》。被误会被诬陷甚至呢被不公平的对待，我相信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啊绝对会遇到的事情哦。小伙伴在学校里面可能呢也遭受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你的心里面会怎么想呢？赞哥呢要告诉你一个我自己面对这些事情的方法，那就是祷告。祷告并不是说我们消极的什么事情都不管，而是我们积极的把这件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上帝是永活的真神，他现在也活着，他当然知道我们所受到的这些委屈，而他也终必将为我们伸张正义。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信任赞哥，也可以把这些事情透过电邮呢告诉赞哥，让赞哥可以为你祷告，也可以用圣经的话语来鼓励你安慰你。我的电邮信箱是汉语拼音的 junior@ 良友点 net， 希望无论高山低谷都有神与你同行。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out。